我们今天要来看马可福音的第七章第一节到第十三节。那么这个我们先把经文一起读一遍。好，这个是和合本啊，我们一起来读一遍来。有法利赛人和许多文士从耶路撒冷来到耶稣那里聚集，他们曾看见他们的门徒中有人用俗手，就是没有洗的手吃饭。原来法利赛人和犹太人都拘守古人的遗传，若不仔细洗手就不吃饭，从世上来若不洗浴也不吃饭，还有好些别的规矩。他们历代拘守，就是洗杯罐铜器等物。法利赛人和文士问他说，你的门徒为什么不照古人的遗传用俗手吃饭呢？耶稣说，以赛亚指着你们假冒为善之所说的预言是不错的，如经上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你们是离弃上帝的诫命，拘守人的遗传，就说你们诚然是废弃上帝的诫命，要守自己的遗传。摩西说，当孝敬父母，就说咒骂父母的必治死他。你们倒说，人若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割耳板，割耳板就是贡献的意思，以后你们就不容他再奉养父母。这就是你们承接遗传，为了上帝的道，你们还做许多这样的事。我想这段经文在马可福音大家应该都也算是熟悉哈。那么和合本的小标题，这个新标点和合本跟我们这个没有标点的和合本有点不一样。新标点和合本的小标题是古人的传统，那么新译本的小标题呢就讲得更清楚一点哈，里面讲说不可因传统废弃神的诫命。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一看了这个小标题，我们就知道说这段经文在讲什么，就是说不可以把人所定的传统的看得比神的话语和命令更高更重要啊。所以我们看了小标题就已经知道今天晚上在讲什么，所以我们可以结束了。我想这个在每一个教会呢都多多少少会遇到这个保持传统和改变传统的问题。那么教会的传统这个力量是很大的啊，地方教会有自己的传统，每个教派有自己的传统。那么当然人的团体呢都会有一些传统，那么特别在宗教团体里面基督教也不例外啊，当一个善意的做法成为习惯，然后从习惯成为传统以后，就很难去改它。然后传统如果再加上一些神学的理由，那就更成为神圣的传统。那么今天我们读到的这个马可福音第七章这段经文，我们也看到哈，这些文士是用一种挑战的口气来质问耶稣说，为什么他的门徒没有遵守古人神圣的传统。我们都知道传统的问题，特别是在教会里面因为为了保持传统，有的时候会发生一些不必要的可以避免的争论哈。我想大家都听过一个笑话，就是说 How many engineers does it take to change a light bulb? 对不对？需要几个工程师来换一个电灯泡。那么有一个笑话就是说，在教会里面要几个弟兄才能换一个电灯泡。答案是五个。一个换电灯泡 然后另外四个呢在讨论从前那个电灯泡有多好。那么当然我们教会是没有这种问题了，在别人的教会才会这样。我们在教会久了，其实不知不觉呢会有教会的习惯和传统呢，会成为我们信仰生活的一部分啊。比如说我们教会传统习惯是祷告的时候我们会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当然也有人就可以加一些形容词，奉主耶稣基督荣耀得胜尊贵的名等等啊，这些都很好。但是有的时候在别的教会，或者在像我有的时候在神学院上课的时候，有的人是祷告然后阿们就完了。那么说老实话，我刚开始听圣道的时候心里很不习惯，很不以为然，我觉得这种祷告好像没有结束，没有尾巴啊。而且这个神圣的传统又告诉我们说，我们祷告是奉着耶稣基督的名来祷告的啊。所以如果我们不这么讲的时候，好像觉得说这个祷告有点啊什么啊，不蒙垂青，对不对？你看，对对，我就是有这种感觉，好像这种祷告好像不正规哈、啊。这是一个例子啊，在教会历史上面，神圣的传统也是各个教派有不同的做法，甚至有一些会造成教会的分裂哈、啊，互相指责。比如说，受浸哈、啊，是应该浸礼呢，是应该？进到水里去受洗呢，还是点水在头上就可以啊？这个曾经有过一段时间，这个在教会里面是很大的一个争论啊。当然我们教会没有这个问题，因为我们两个都做。当然我们还是比较希望，如果身体情况许可的话，可以进到水里面用浸水礼来受洗。但是我们两个做法都接受。另外一个教会传统很不同的一个教会传统各个教派做法不一样的一个例子呢，是在教会里面可不可以用耶稣的图像，耶稣的像或者是神的像啊，以及其他代表神的记号。那么这些图像跟记号我们把它们叫做 icon,I-C-O-N, 啊 ,icon。那么一般来讲，福音派的教会、改革中的教会啊，我们都主张不用 icon 啊，免得会沦为这个敬拜偶像的事情会跑出来。所以我们教会里面你看不到耶稣像啊，在这里。但是呢，有的教会像天主教、东正教、圣公会、Episcopal Church 啊。甚至这个路德会，当这个马丁路德分出来的时候，路德会一开始的时候也是接受 icon， 这些教会是接受 icon。 那么教会应不应该使用 这些，其实早在第四世纪到第七世纪的时候，在教会里面已经讨论过，并且在当时的教会里面也造成一些纷争和分裂。那么到底这些传统是对的还是不对？基本来说，我们必须要回到圣经里面，回到神的话语当中来看神的命令是什么，然后从这个角度来看啊，传统它本来的意义，它本来的意思是如何，然后来分辨，从圣经的话语来分辨传统所带来的好处和在传统里面会产生的一些偏差。那么接在今天的经文里呢，告诉我们说有法利赛人和几个文士从耶路撒冷来啊，到耶稣那里聚集。那么这节经文的意思就是说，他原文的意思并不是说法利赛人跟几个文士一起从耶路撒冷来，而是有几个从耶路撒冷来的文士跟当地的一些法利赛人啊，来啊这里查看，主要是查看这个由主耶稣所带头的这个新宗教团体。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耶路撒冷当时是犹太教的宗教中心， 所有的大祭司、宗教领袖、神学院、圣经学者都在耶路撒冷。那么主耶稣他出来传福音，在每个地方啊行神迹奇事、赶鬼医病哈、啊。在这个是第七章，在前一章，在第六章告诉我们说啊，主耶稣他不但自己行神迹奇事，而且他差派他的门徒两个两个出去，他连他的门徒也像主耶稣一样医病赶鬼神行神迹奇事。那么他们的作为呢，在整个犹太地造成相当的轰动啊。那么耶稣的名声也大大的被传扬出来，在这个马可福音第六章第十四节那里说，耶稣的名声传扬出来，甚至传到希律王的耳朵里面啊。所以难怪在耶路撒冷的宗教领袖呢，会派这些文士来查看到底这帮人是什么人，居然胆敢没有经过他们的同意，就在他们的地盘里面啊，来传一个新的道理。那么文士是什么人呢？这个新译本翻得比较好啊，不是比较好了，比较清楚一点。新译本把文士翻成这个经学家，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圣经学者。那么他们精通这个旧约的律法，那么在当时这些文士不单精通旧约的律法，而且他们有相当于这个律法师、律师的地位，他们的专长就是解释旧约律法怎么应用等等啊。所以他们想要用这个文士渊博的学问啊、圣经知识来压倒耶稣和他的门徒。但是我们知道耶稣是谁啊？耶稣就是上帝的道啊，就是道成肉身。圣经上面所记载的一切都是指的谁？都是指的耶稣而说的。所以文士想要以神学知识和圣经律法来否定耶稣，是一件办不到的事情。那么从马可福音我们也看到说，这并不是主耶稣他第一次有这个耶路撒冷派文士下来查看耶稣和他的门徒。第一次是什么时候啊？你们刚才查过，是不是刚才查过？上次这第三章哈，马可福音第三章22节那里说，从耶路撒冷下来的文字说，他是被什么附着？被鬼附着。他们来看以后就说，耶稣赶鬼是靠着鬼来赶鬼。那么耶稣在那个时候，他在加利利沿海一带传福音，受到法利赛人和犹太人的这个犹太教的人的攻击。但是他们这些人呢，摆不平耶稣哈，所以这个事情就告到耶路撒冷去，所以耶路撒冷的宗教领袖就派了文士下来。那么在那一次呢，他们就毁谤耶稣，说他是靠着鬼来赶鬼。但是他们在那个时候反而被耶稣教训了一顿，他们没有办法回答。但是到了第七章的时候，耶稣的名气越来越大，在第六章，耶稣行了一个很大的神迹。什么事情啊？什么神迹？5000人喂饱，用5饼2鱼喂饱5000人哈。那这个消息呢，越来越多的传到耶路撒冷宗教领袖的耳朵里面，使他们非常的不安。所以他们这一次呢，又特别的派着这个圣经学者来，那么他们希望以圣经的律法知识来压倒主耶稣的权柄。那么这些专家来到耶稣那里，他们以为这下就抓到了耶稣的把柄。在第二节说，他们控诉耶稣的门徒吃饭以前没有洗手，换句话说，他们用俗手说在哪里？俗手吃饭哈。什么是俗手？就是不洁净的手啊。你知道这个旧约圣经里面，在出埃及记的时候特别分出什么是holy， 什么是 common， 对不对？什么是圣的，什么是俗的啊。俗的意思并不是说不好还是什么，只是没有分别为圣出来的意思。 那么在这个地方是讲到说他们用不洁净的手吃饭。我们今天吃饭洗不洗手？不洗手的举手。我不跟你握手。今天我们吃饭都洗手 OK。 你如果不洗手吃到脏东西细菌拉肚子就很有可能哈。但是呢，什么时候不洗手成为一件很糟糕的事情，或者是说什么时候洗手成为宗教的要求呢？宗教信仰的要求呢？在旧约里面有没有这样的要求要洗手？拷问我们中间的圣经学生。有哈，在这个出埃及记第30章18节到第21节，还有出埃及记第40章，里面都有讲到说，这个祭司在会幕里面献祭的时候，他们必须要洗手，而且不但要洗手，还要洗什么？还要洗脚。对，不但洗手，还要洗脚。那么 OK， 所以出埃及记30章18节20节到第21节那里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用铜做洗濯盆和盆座，以便洗濯。要将盆放在会幕和坛的中间，在盆里盛水。亚伦和他的儿子要在这个盆子里洗手洗脚。他们进会幕或者就进坛前供职给耶和华献火祭的时候，必用水洗濯，免得怎么样？死亡啊！他们洗手洗脚就免得死亡。这要做亚伦和他后裔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所以既然是世世代代，所以到了耶稣那个时候还是要这样子的。所以祭司在圣殿里面献祭侍奉的时候要洗手洗脚的。如果不洗手洗脚的话，他们会有很严重的后果。所以洗手洗脚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这个圣洁的神要求他不希望不洁净的人来到他的面前来侍奉他。但是吃饭以前要洗手这个事情，这犹太教是后来才加上去的传统，这并不是圣经里面律法的要求。你在圣经里面找不到一个地方说你吃饭以前必须要洗手才能够洁净。但是这些律法师他们以为这下子抓到了耶稣的把柄哈，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他们是这样想，假如耶稣是一个很虔诚敬畏神的宗教领袖的话，那么他和他的门徒必定会遵守古人的遗传。如果他们连这一点都做不到的话，他们怎么能够配来做宗教的领袖，带领人教导人？那么没有想到主耶稣马上就指出他们的问题在马可福音第6节到第8节，耶稣说，以赛亚指着你们这假冒为善之人所说的预言是不错的，如经上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你们是离弃上帝的诫命，屈守人的遗传。那么这节经文呢是出自于哪里？以赛亚什么地方？29章13节。那么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表面上非常的虔诚，把他们过着圣洁的生活，他们有高尚敬虔的外表，但是他们的心里并不爱神，他们的心是远离神的。所以在第9节呢，耶稣指出他们把人的教导看为比神的教导，比神的话语更重要。他们甚至曲解神的命令，扭曲神的话语，教导百姓走错误的路。那么在这边主耶稣他举一个例子，就是戈尔板，在第10诫里面的第5诫说什么？当孝敬父母。然后在出埃及记21章17节那里说，咒骂父母的必要把他治死，就是在 摩西说当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致死哈。好，这个是在出埃及记的20章21章那边。好，所以神的心意是要人孝敬父母，并且供应父母一切的需用。但是犹太教的律法师说，他们教导百姓说，假如你把供养父母的钱拿去奉献的话，你就不必再花费去供养父母。这个戈尔本是记在什么地方？戈尔本，戈尔本是记在这个民数记30章的第2节，还有生命记23章的21节到第23节。这戈尔本其实他本来的用意是说，假如你向神许了一个愿，那你必须要还愿。你如果已经答应神，跟向神做了一个承诺，说我将来怎么样怎么样，以后我一定要奉献10万块美金，那么神呢一定会要你怎么样做到你所承诺的。 God will hold you accountable. OK, 这个叫做 poor man. OK, 好，戈尔本。但是呢，就是说只要你许愿以后，神要你一定要还愿。但是这个律法是说，只要你许愿要给神10万块，那你刚刚好有10万块，本来要孝敬父母，你现在把这10万块拿去还愿的话，你就不需要再还那个钱，孝敬父母。所以耶稣在这边指出来说，这就是把人的教导看为比神的命令更高更重要啊。他们把他们的教条，把他们的教条当作命令，当作神的命令来教导人，来教导百姓遵守，但是却把神的命令呢丢在一边。所以耶稣说什么？这就是你们承接遗传，哇，这真好热。这就是你们承接遗传，背了上帝的道，然后说你们还做了许多这样的事情，在第13节。所以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说，这个基督徒行事为人呢、啊，应该以神的话语来做我们生活的最高的准则哈。神的话语应该超过一切的传统教导理论。我们现在在生活里面，我们常常做一些选择是基于这个 cost benefit analysis， 我们喜欢选那个最有利益的选择。比如说我们活在一个民主社会里面的话，我们会选择这个人数啊，但最多人数赞成的做法。但是假如我们做基督徒的话呢，神的话语应该要高过利益的选择，也应该要高过这个民主的选择啊。神的话，神的命令应该要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应该是最高的标准。否则呢，我们就是像耶稣所讲的，在第7节这边，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来教导人，反而废了神的道。当然我们知道这个传统不是不好哈，特别是大部分的教会继承了这个大部分教会的传统啊，继承了先人的属灵经验和智慧，这样累积下来以后成为我们今天做基督徒一个很大的帮助。但是传统呢绝对不能够超过神的话语。但是问题是在许多时候我们自己没有对神的话语有清楚的认识和了解，所以我们不能在这两者中间做一个正确的判断。不但如此呢，当我们对这个圣经的经文没有缺乏这个全面的了解，或者是在一知半解的这个情况之下，基督徒常常会做出一些没有智慧的行动。我举一个例子，假如你，我们有的时候会听见有人说他信主得救以后他就是基督，他觉得信主得救就是我们基督徒信仰的一切，然后他会因为一些个人的理由觉得不需要加入教会，来过一个基督身体里面肢体的生活，他觉得自己在家读经祷告就可以。但是我就不知道他读的是什么经，因为当他这么做的时候，新约圣经的一半都被他废掉了新约圣经超过一半都是在讲教会生活， 都是在教导基督徒怎么样在教会里面生活。从罗马书开始，一直下来到教牧书信，每一本都是在讲教会生活。所以这个就是他为自己建立的传统，为自己建立的规矩，超过了神的道。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自己要反省，我们是不是在我们自己家里面，我们有家庭的传统拦阻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还是我们个人给自己定了什么规矩，超过神的话语。那么我个人是认为这个约翰卫斯理给基督教信仰的权威如何平衡的看法，我觉得他的看法很有帮助哈。他的看法一般是我们把它称为这个Wesleyan Quadrilateral。这个当我们思考如何应用神的话语在教会里面，或者是在我们个人生活里面的时候，我们生活的权威或者是这个 authority， 我们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哈？那么在我们考量，在我们在做决定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考虑到这四种信仰的权威。第一个就是神的话语，第二呢是传统，第三是我们的思想，我们的 reason， 第四是我们的经验。有人用一张这个用一个比喻，就是比如说像一个桌子有四条腿，这个桌子如果少了一条腿就不大能够平衡，如果少了两条腿呢就更站不起来。我们的信仰基于神的话语，但是在实际应用上面呢，我们要在这四方面来印证，或者是来思考来考量。其实我觉得这个桌子的比喻不是很合适哈，因为这桌子的四条腿的重要性是不一样的。在这个在四个权威里面，哪一个权威是最高的，也是不可少的。是圣经啊。这个看法有人在今天的卫斯理是把有人把这四个权威看成是平等的，其实不是。约翰卫斯理当年他的看法是圣经是最高的权威，不能没有神的话语，一切都是要在神的话语之下。神的话语是我们的教会生活和个人的生活的最高准则，那么完全超过其他的三个权威。那么在合乎神的话语的这个条件之下呢，我们可以采纳传统的做法，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思想用来可以用我们集体或个体的智慧来思考来考虑来计划来判断。那么最后呢，我们集体就是教会或者是个人的经验经历也可以帮助我们来判断，以及帮助我们能够更有信心的来生活下去。所以我希望我们我们看今天的这个马可福音第七章的时候，一个重点，我们今天晚上要讨论一些问题，我们要思想的时候，我们要一起来思想说怎么样来应用，并且呢我们也要自己反省，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教会，在我们个人的生命里面，是不是有一些这样子的你给自己定的一些规矩一些传统拦阻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好， OK， 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让赐给我们你的话语，也是你自己所启示向我们的启示，把你的独生爱子启示出来，并且借着你的话语来成为我们每一个人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渴慕你的话语，能够追求你的话语，能够照着你的话语能够活出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也求主你赐给我们有智慧，赐给我们圣灵的属灵的眼睛耳朵，让我们能够看见 能够明白，我们能够靠着圣灵的引导，我们把你的话语来应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求主你继续的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今天晚上的查经。我们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灵，